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那我把这个题目发出去的时候，就有姐妹发来问我，牧师，你的题目就叫绵羊与山羊吗？我说是的，就是绵羊与山羊。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应该熟悉的了哈，都应该知道。然后这段经文呢，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都会联想，我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哈？我们经常都会觉得，我就像那个山羊哈。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呢？我们的结果遭遇会怎样呢？这些都是我们会有的疑问哈。那等下我们再来解释绵羊山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在这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与你无份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向你献上敬拜，蒙你拣选，蒙你的救恩，我们是何等的福气。所以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以信实慈爱来掌管你所造的一切的神。我们在你里面实在是太非常的稳妥，因为你就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缺乏。主要在这里也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妹姐来祷告，求主你让她此刻在医院里能够得到好的照顾，也求你使她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快快的康复，也安慰她的家人，来与他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也求你来安慰刚刚失去母亲的 Shirley 让她能够在此一刻经历到你对她的慈爱，也让她的哥哥、她的侄女都能够在这个痛苦的时刻，他们能够见到你的慈爱，也让他们能够相信你。主，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不论我们现在是在怎样的光景在怎样的处境，我们是面对怎样的事情、什么的需要，主，你都赐给每一位有足够的恩典，是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每一件事情的。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要去聆听的信息也交托，求主你来使我们能够明白，也使我们能够实践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过去呢两次讲到呢在两次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末日的时候哈，耶稣教了我们一些怎样去面对末日会有的情景的一些生活方式心态哈。他说我们要注重真理哈，不要随便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末日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迷惑人的事情，而这些迷惑人的事情呢，我们就要谨慎的去看哈。然后末日呢，有很多很难以明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除了靠真理之外，我们也晓得观察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包括刚刚发生的这些世界的事情，我们要晓得怎样去分辨不要随便的就掉入一个不明不白的这种的状况当中。然后在等待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忍耐哈，因为知道有很多会令我们信心会动摇的东西哈。然后呢，他也教我们要祈求，为什么呢？因为在末日的时候包括迷惑啦，包括实际的这些的苦难啊，都会令我们呢无所适从。然后呢，他说我们要警醒哈，警醒是什么呢？警醒就是要准备好，然后就是要有预备哈。警醒并不是不睡觉哈，警醒也会打瞌睡的。但问题是你瞌睡之后，你醒的那一刻，你的东西有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个就是警醒的，就是有准备好的意识哈。然后上一次我们看的那个才干的比喻呢，其实也跟这个警醒很有关系的，因为讲到那三个仆人他们在主人突然间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两个没有措手不及，有一个就措手不及，所以因为他没有准备好，而且他心态呢是有点问题。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了，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应该怎样来好好的去使用它今天呢，我跟大家看的其实也是跟末日有关的，因为这里描述了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这里包括了给我们看到末日审判的一个光景哈。所以经文是这样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 宝座上，也就是说这个是末日的一个场景，耶稣来了。我相信到时呢，我们很关心的呢，或者我们现在 很关心呢，到时我们会是怎么的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刚才经文已经读过了，我们就发现，哎，原来还会这样的，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然后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把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为什么要这样分开呢？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那段经文，现在就不跟大家读，等下我会解释给大家听。第一段呢，就34到36节，就说右边的，然后呢37节到40节就是解释右边的这些的遭遇，然后呢41到46节就是讲到左边的，然后解释左边的他们遭遇的原因。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弟兄姐妹，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呀，万民会有两种的结果，他们会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绵羊，一类是山羊。那什么是好羊呢？绵羊，对不对？什么是不好的羊呢？就是山羊。绵羊会被安置在右边，山羊会被安置在左边，然后这两种羊的结果截然不同。右边的羊的遭遇是什么呢？我们仔细的来看了。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你说他们遭遇是好还是不好的？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左边的又是怎样呢？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好还是不好？不好。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的遭遇呢？我们发现耶稣的解释呢，是因为右边的羊呢曾经对他好，对不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穿，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就是他们对耶稣挺好的。那左边的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因为呢耶稣说他们忽略了耶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那听到这里，弟兄姐妹，你希望你是哪一种羊？别告诉我你想做山羊哈，当然是绵羊啦，对不对？而他这里说有资格做绵羊的人应该怎样？如果单单从这段经文，就是要对耶稣好，要善待耶稣。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能够在耶稣饿了的时候给他吃呢？他渴了的时候给他喝，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渴。他做客旅的时候留他住，耶稣还来做客旅吗？他赤身露体他会这样吗？我们怎样在他抓住这个机会给他穿呢？他病了的时候我们怎样看顾他？他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看他呢？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读了这些圣经，我们有时候也会有点担忧的，担忧，哎呀，我们会不会做了山羊？因为我们会不会在耶稣饿了的时候没给他吃，渴了的时候没给他喝，他做客旅的时候没有留他住，他赤身露体的时候没有给他穿，他病了的时候没有去看他，他在监里的时候没有去看他，毕竟他看不见他摸不着的呀，对不对？我们怎样确保自己做绵羊而不是做山羊呢？那这种困惑呢，我跟你说还真存在。因为在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当中，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当他们被分成绵羊群和山羊群的时候呢，绵羊很疑惑的，他说，主啊，你是什么时候饿了我给你吃呢？你是什么时候渴了我给你喝过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我给你住过呢？什么时候你赤身露体我给你穿过衣服呢？什么时候见你病了在监牢里我去看过你呢？他都想不到，忘掉了，没记忆。哎，山羊群也说，哎，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没给你吃呢？渴了没给你喝呢？做客旅没给你住呢？赤身露体没给你穿呢？病了在监牢里没给你没伺候你呢？很显然大家都想不到曾经有过服侍过耶稣，也想不起来曾经没有服侍过耶稣，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讲了最关键的那一节经文，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原来人在世上，你曾经如何行为过、对待人过，会表明了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怎样，你有没有坐在耶稣的身上。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分析耶稣所讲的，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弟兄子谁。解经家呢给了很多的解释，但是我现在省大家时间哈，我就不多说。最有可能性的就是根据上文下理呢，这里指的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上文下理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最可能指的就是基督徒，因为从经文逻辑来看，弟兄指的就是所有的信徒。然后弟兄中最小的人指谁呢？就是指这些信徒当中那些最微小的、最弱小的、最有需要的、最缺乏的、最卑微的、最需要援助的那一些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新闻，哇，全球都在报道，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动物园有一只小猴子，有没有看到啊？有哈，那只小猴子很可怜很可怜，一生出来妈妈就不要它哈，后来就被收养了，然后就放到动物园里面去，然后动物园里面所有那些大猴子都排斥它。后来呢，动物园的人就给了它一个 IKEA 买的那个东南亚猿人 Orangutan， 就是我文莱那个出产的那种猿人的那个
玩具
娃娃，就给他，然后就他就跟他相依为命，哇，看着你的心都融化了，对不对？就是那些被排斥的哈，然后网上还放了很多他被欺负的时候的那种样子，挺可怜的。然后呢，就是看着大家心都软了。然后呢，结果呢，像 IKEA 的那个玩具娃娃大卖，卖的就是绝版。你家如果有的话，可能可以赚很多钱了。那所以就是这种最小的、最微弱的、被欺负的那一种哈，意思大概就是这种，就是在信徒当中那种最无助的那些。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呢，那么一个在世上善待信徒的人，特别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人，就是善待了耶稣。如果没有善待信徒，特别是没有善待那些最需要善待、最需要援助的信徒的人的这种人，就是没有善待耶稣的人。对，也就是你对属耶稣的人怎样，就代表你对耶稣怎样。那我们先再退一步，我们先来看绵羊、山羊到底指谁。经文能不能看得出来呢？其实是可以的。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他说到时呢，会聚集在耶稣面前的人是谁？是万民，对不对？然后万民呢会被分成两个群体，绵羊与山羊。最后我们看到绵羊是能够进天国的人，也就是说包括信徒、包括真信 真相信的群体，对不对？山羊是不能进天国的人，也就是说非信徒，还有包括这些假信徒，也就是说在这些万民当中，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绵羊，不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山羊。哎，当然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在这里，因为他说绵羊为什么能进天国，仿佛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有善待耶稣，所以他们能进天国，对不对？然后这山羊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这里好像是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没有善待耶稣的信徒，所以他们进不了天国。也就是说他们进不进天国，好像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跟他们对耶稣基督徒是怎样的这种行为来决定的。哎，但是跟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好像有点冲突哦，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因信称义的吗？那我见到有些人摇头，你们知道没有冲突，为什么没有冲突呢？那其实我告诉你，因为这段经文要强调的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不同。也就是说善待信徒是信主的人很自然会有的一种信仰的表现。这里所描述的是信主的人生命表现，他们的行善表明了他们生命已经是被主的生命改变过的人，而那些没有这种行为出来的人呢，就表明他们根本就因为是没有相信耶稣，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爱的行为出来。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哈，并不是想要去讲这个得救的条件，而是要强调行为生命的内涵，他所讲的是结果而不是那个理由。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行为得救，但是你得救之后你肯定会有这种行为，所以他们的行为反映出他们的信仰是否有圣灵内住的人，所以这才是定断他们是否得救的人。 明白我说，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已经说服你，你是绵羊不是山羊。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是绵羊，我们有没有做到绵羊该做的事情呢？这就是我们考虑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一个记载了，现在我想说说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耶稣看重什么东西呢？在这个他将来要审判万民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是有些什么的是导致他喜悦的呢？我给你们思考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从这段记载我们看到耶稣很看重我们是否彼此相爱，绵羊本身就应该彼此相爱。那其实呢他特别讲到这个是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要彼此相爱这个主题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出现的。 我给你们看 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他在这里呢是重复的强，也是强调，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这段的经文开端第七节说得很清楚，万物的结局近了，讲什么？末世要到了，所以你们要怎样怎样做。他后面就讲了这些，其实跟耶稣我们所讲的，我们两次前所讲过的这个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有很多的重叠，很多种重复的。所以彼得所讲的呢，其实跟耶稣所讲的并没有什么叫冲突，而且其实是异曲同工的道理。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警醒啦，要祷告啦，要谨慎自守啦。但是在这所有当中，他说最要紧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切实相爱。也就是万物的结局靠近了，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或者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有的生活态度。然后在这所有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 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原来当我们彼此食了无多的时候，圣经的教导是爱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信主人更加要去彼此相爱。你知道这世界所有东西很多都会过去，但是爱长存。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去实现爱的方法，但是他讲到特别讲到彼此切实相爱。那什么是切实相爱呢？不单是相爱哦，要切实的相爱。切实相爱，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来翻译，就是全部的力量去爱，或者是尽全力的没有保留的把一切都摆上的那种的爱。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你可以说它是没有保留的，没有迟疑的，不需要讲条件的。为什么信徒要在末世的时候特别有这种的相爱呢？因为你要知道末世的时候迷惑特别多，信徒的处境非常艰难，所以信徒彼此间的相爱呢，一方面就是人心会冷淡，所以他说你们要切实相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彼此相爱可以彼此守望，彼此扶持，不会跌倒爬不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那是耶稣所看重的。那当然我们可以问，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行呢？当我们做各样去帮助别人的话，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不是太重要，或者觉得该做的时候就做，不该做的时候就不做哈。但是耶稣呢，却无论如何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他希望我们怎样服侍我们身边的人一种的说法。当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因为主就在我们当中，原来我服侍主就是服侍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个有个记载了哈，就说这个德兰修女，她当时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她在印度这些贫民窟她去照顾这些麻风病人，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她有一就是她因为在那里很多年嘛，她名气也很大了，所以有一次呢，有这个海外的这些记者去访问她。这个记者那天去访问她，刚好看见德兰修女怎样了，在为一个麻风病人洗伤口。你要麻风病人就是全身就是溃烂的这些的伤口哈，他就在为他洗哈。然后呢，洗完之后呢，他这个记者呢，其实当时看的差点呕吐了哈，就是他自己都受不了。后来他就问了德兰修的一个问题，他说：“哎，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可以为他洗伤口。”他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你看德兰修女也说啊，对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在他身上看见耶稣的影子，也就是说他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当他看到人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说哎呀，我怎样讨神喜悦，其实你不需要做很伟大的事情，你只要当有一个人有渴的时候你给他一杯水，有人饿的时候你给他一顿饭，他要需要地方住的时候你给他有一个遮头的地方，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去为他想办法解决，当他因为信仰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去支持他，帮助他，去看他，为他祷告，可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当然在这里我也要称赞一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那个微信群里面呢，经常有这些代祷事项哈发出来。那我也很乐意发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我知道呢，当发出来之后呢，有很多人都会祷告。因为我知道某人有需要了，我们需要很多人来为他们祷告。你们的祷告可能不是很长，可能不是很堂皇的这些话语，但是每一个人的祷告都代表你们的关心，而你们的关心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特别的可贵。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哎呀，神听我们的祷告行了神迹，就像上个礼拜二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 Jacqueline 就告诉我们华丽姐妹的女儿 因为身体有问题，一直去了医院好几趟，医生都不肯跟他开刀，然后终于进了急诊，然后呢现在在出血，然后呢就希望我们为他祷告。然后我记得师母就跟我说，他那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希望他快快的当天晚上就可以跟他开刀。结果呢他们祷告都还没结束，我们已经收到华丽姐妹的消息说医生已经跟他开刀了。我说真是感谢主，他愿意，他喜欢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看到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的关心。那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举足轻重或者名目或者同工，如果病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关心他的啊，你知道他哈，这些比较领袖们。但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会友饿了渴了，也许不会有太多人去关心他们。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如果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会友有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其实这个是比坐在名目同工领袖身上，从某个角度来说是耶稣更看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却反而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没有了这种关怀的行动，那我们很难说明我们就是主的羊。所以绵羊山羊主要的就是信主不信主，绵羊本身就应该有些生命的表现，这是我们很应该有的这种生命的表现。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记得就是去年我们大概是夏令营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就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就是以前我教过的一对学生夫妇，他们是在泰国做宣教士的，然后他们是自费，然后是没有人差会支持，所以他们在那一边工作一边做宣教。然后呢因为我教了他们好几门课，所以大家也算是熟了。然后呢他平时也不是很来烦我的啊，就是但我也知道他们的状况，知道他们的情况其实很不容易哈，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是没有身份，然后没有医疗什么都没有。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发了个消息，然后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他告诉我，他说他的儿子就突然间就在学校晕倒，然后呢就送到急诊，然后急诊医生一诊断就说他儿子应该是脑子里面长了个瘤，要立刻开刀，出血了，要立刻开刀。然后呢他医生就说不理多少钱先开刀，先把他救下来。然后就进到急诊就开刀，开刀完之后呢姐妹就很担心，然后就很忧虑，不知道儿子能不能活下去。然后他就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人祷告，但突然间想到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祷告，然后就知道了他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儿子现在的状况是这样，非常非常的危险。然后呢然后在那里急诊，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这个医疗保险的嘛，我就问他那你们的医疗费是怎么样，他说现在也还不知道，他说因为医生也没说，医生说先救下来再算。我觉得泰国的这个医院也挺人性化的，就是说先不用讲钱，我先救了之后再看。然后呢就动了手术，然后他说其实说真的也有担心这个费用能不能支持得住，因为他说他们一个月只有200块钱的收入，然后也不知道那个医疗费会是多少。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代祷消息，我就发到我们的那个Carry 神学院的那个群里面，然后也发到我们国语圣堂的群里面。然后因为有很多的老师啊学生啊都认识他们的， 然后呢，他们就纷纷的就为他们祷告了。然后呢，这个以前的神学院的院有一位老师就来问我，他说 Leo， 我们如果想奉献给他，我们应该怎样为他们筹款呢？他说我们开一个 GoFundMe 好不好？我说 GoFundMe 我都没有试过 GoFundMe 哦，怎样开哦？不会哦。然后后来我们在想，还是先不要了，我们就先私底下。我们就是如果有人奉献，我们就要看怎样，然后怎么把钱汇给他呢？我也不会哈，所以我就查了一下，然后后来找到有一个小软件，然后发现可以把钱汇过去，然后我就先试了一下，哎，还可以收到，然后我就说你们如果有要奉献的就寄来了。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你知道我们都是穷学生、穷老师啊，每人一点，每人一点，每人一点。我说先不用GoFundMe吧，不知道GoFundMe可能会收到多一点，那我就是说。然后呢，后来我们国语书恩堂人知道了，也有些人奉献了，我们就收起来。然后因为我没试过做这种汇钱到泰国的情况嘛，就收了这些钱，我就分批的汇过去，因为我怕政府说我干嘛哈，洗黑钱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又不敢太多一次，然后太少呢，你就觉得那个费用不划算，所以在那边算来算去，那几天就烦那个事情哈，然后要帮他们省钱，然后寄过去。然后长话短说感恩的就是他的儿子呢后来就活过来了。然后呢，医生呢本来说他可能还要做第二次手术，因为发现他里面还有很多小小的瘤。好，然后呢本来说要再做第二次手术，然后一直复检，就是一直拖到今年的刚刚这个二月份去照了一下，发现里面全部没事，然后呢就是不用再做第二次手术。这是第一件神迹。第二件神迹是什么呢？姐妹跟我分享说，当时他们进到医院里面去，在那个病房里面都是跟他儿子一样的那种病人，差不多全部都走了，只有他儿子活下来。第二件，第三件就是他儿子复健的呢，康复的非常好，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医生都很惊讶，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手底下的病人可以挺高兴的，医生可以 活下来的，可以恢复得那么好。然后姐妹就跟医生说，那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祷告上帝的拯救。你要医生怎么说？他说是的，我相信，因为他也知道他们也没把握，是一件神迹。第四件神迹就是你知道我们这样东凑西凑，然后把钱汇过去的那个，结果他的账单出来了，比这里便宜，但是也很贵，算起来大概是一万多块钱的加币。但是我们汇过去钱呢，就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那笔钱，还有点多点零头。你看上帝没有给多，上帝也没有给少，就是透过大家的一起给。你看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吗？我见到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神学生，这些老师，他们都不是富有的，但是就是因为看到弟兄姐妹中有一个小的他的需要，所以他们尽他们的所能。我相信有一天耶稣会说，哎，你像那一次我进泰国的医院没有钱，是你们为我付了医药费。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还会不会记得，我们好像没有见过你在泰国医院出现过啊，主耶稣。他说当你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表明了什么？你们是有绵羊生命的人。弟兄姐妹，你也许会问，主为何那么看重我们彼此相爱呢？因为主已经把教会里的每一只羊都连接在他的身上，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会让教会分裂的很多事情的冲击底下，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第一点。然后 这个记载还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耶稣希望我们看重彼此，我们彼此相爱，在末世的时候要相爱之外呢，还有他也提醒我们，关心别人的需要不是小事情。而 关心人不但不是一件小事情，在耶稣的眼光中是一件大事情。我给你们再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章，我们要回去看之前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人借贷你们，就是借贷我；借贷我，就是借贷那差我来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姐妹，原来绵羊得赏赐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人和事情。所以他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可以摆上的最好的，除了侍奉，除了时间之外，其实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怀，互相的爱护。我们不一定要看到做到人看来很伟大的事情，其实就是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就是你在小子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就能够满足主的心。也可以看到上帝在当中奇妙的作为，也可以让山羊也好，绵羊也好，都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山羊可以变绵羊，就这样。我曾经看过一个话剧，圣诞故事的话剧，可能你们 有听过或者看过。它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真实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用了圣经的题材来表达一个道理。作者叫 Henry Van Dyke。这出圣诞话剧呢，其实我一直想过，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在圣诞节把它演出来呢，挺好的。但我现在就把故事告诉你们哈。如果你们有人想演圣诞话剧的话呢，你们可以筹备一下。这个话剧的名字叫《第四位博士》，你一听你就觉得纳闷。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常说三位博士，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三位了哈，因为他们送黄金乳药末黄金末药乳香，所以就觉得有三样东西是三位，那我们就当他三位吧哈。然后这里出了第四位博士哈，为什么会有第四位博士呢？原来故事是他的这个剧本是这样写的。他说东方啊，有一天呢，就天上就是有四个博士就观天象的时候呢，就看到天上在远方呢就出现一颗星星哈，然后呢他们就翻查他们的记载，然后看了他们的资料，然后就是算了一算，然后就说这个代表着是救世君王降生的这个记号。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去朝拜这位降生的君王，就在星星的那个地方出现的地方，那里有个君王出生了。所以他们就约定了在某月某日，他们在某个地方集合，要一起出发，然后前往这个犹大地的这个耶路撒冷，因为那是他的首都嘛。所以故事的这个主角呢，第四位博士呢叫做阿特本哈。阿特本呢就是他一位博士预备了乳香，一位预备了黄金，一位预备了墨药。那阿特本是第四位，他预备了什么呢？他预备了三颗珍贵的这些宝贝，一颗是蓝宝石，一颗是红宝石，一颗是珍珠，然后要去朝拜新生王。他们四个就约好了要一起出发。 然后施格博士约好的那一天呢，阿特本就带着礼物就出发了。但在路上呢，他碰见一个倒在地上受伤流血的老人躺在那里，没有人拯救，于是呢他就把他带到旅馆哈，为了要帮助他。旅馆说，哎呀，我不能免费帮呀，你要付点钱呢、啊。所以这个阿特本身上又没钱，但是身上有三件宝物，他就拿出其中一个蓝宝石，他说，那我这个够不够？当然够了。然后呢他就说，你就好好帮我照顾他，这个蓝宝石就是你的，让他能够得到好好的照顾，让他活下去。然后这个被救的老人呢，为了感恩，然后他知道了阿特本要是去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就告诉他，其实我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按照我们先知书的预言呢，救世主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救世主降生在哪里还记得吗？伯利恒哦，所以你别去错地方，你就去伯利恒，不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呢听了挺高兴，就是可以不绕冤枉路哈。然后呢但是呢他为了救这个老人呐、他已经耽误了一天多的时间了。所以呢因此呢等到他去到约定的地方的时候，三个博士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来，就觉得他可能就放弃不去了，所以三个博士就没理他。当时因为手机嘛哈，不能通知一下，所以他们就走了。所以他就扑了个空，然后就只有自己往伯利恒去了。然后他走啊走啊走啊，千辛万苦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四处叩门打听三个博士的下落。然后敲到一个门，有一个妇人打开门告诉阿特本，哎呀，三个博士的确来过这个地方，他匆匆忙忙回国去了。因为当时希律王已经发现三个博士就是走掉了，然后呢希律王又想杀这个新生的王，所以呢就下令要把两岁以下的小孩全部杀掉。然后呢那个妇人在跟阿特本讲的时候呢，刚好就有一对兵丁挨家挨户的要来杀小孩。然后这个妇人呢，她家里正好有一个小男婴，然后呢她就很怕被杀。然后呢当兵丁搜查到他家的时候呢，阿特本就站在门口，然后夫人就一直求救啊，帮忙。然后阿特本后来就跟队长说，这样你能不能网开一面，我给你一些好处。然后他就把红宝石给了那个兵丁，然后兵丁拿了红宝石，好，那我就当看不见，然后就走掉了，就救了这个小男婴的一命。所以他剩下什么东西？剩下一颗珍珠了。阿特本听说那位新生王已经被父母带到埃及去了，他也跟着到埃及到处寻找这位新生王的消息，但是一直找不到。如此他在埃及就漂流了30多年。然后呢他就找，后来他就决定还是回家吧。然后回家的时候他经过耶路撒冷，然后他突然间听到有人说，哎，这里有一个被称为犹太人之王的，他被受审定罪了，不久就要被钉十字架。然后据说他是非常有智慧有爱心的，然后曾经帮助过许多穷人病人跟罪人，甚至有人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阿特本一听，莫不是就是因为他算一算了，那时候30几年啊，这个年龄相仿啊，那时候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就想大概这个就是我要找的新生王。于是呢他就带着那个仅存的那颗珍珠就准备呈现给他。他在去要见耶稣的路上就碰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向他奔过来，躲在他身后哀求他说，爷爷爷爷，求你帮助我，因为他已经老了。然后后面追着有一个粗壮的汉子哈，背着皮鞭追赶他说，你给我滚出来，今天我要杀了你。然后原来那个女孩是这个男人的这个女仆，她偷跑。阿特本看着这个女孩子觉得她很可怜，然后他就跟她说，你能不能放她一马？然后说，不行，我是重价把她买回来的。那阿特本说，你要怎么可以才放她走？他说，你把它买下来，价钱谈得合，我就把它卖给你。阿特本一收身上他只剩下一颗珍珠，他说，这颗珍珠够不够？那个人说，可以。 然后就用这颗珍珠把那个女的买了下来。买了之后，他就说跟这个女的，他说你走吧，你自由了。那他走到耶路撒冷，一阵狂风过来，地大震动，他看见耶稣已经远远的钉在十字架上。阿特本很失望的就跪下来，他流泪说，你在生前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东西，你死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你，因为我手上已经没有任何宝物留存是可以奉献给你的了。当他在哭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有个声音跟他说，孩子，其实你已经献上最好的礼物给我了，我已经收了。阿特本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收了我的礼物？我什么时候送了礼物给你呢？然后他那个声音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竟然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阿特本献上给主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他去拯救了他应该拯救的这些人。弟兄姐妹，你有什么要献给主耶稣的呢？没有错，三博士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主喜不喜悦？当然喜悦，大老远过来。但第四位博士，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他所献上的也许主更喜悦，因为他是把爱活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就是把爱活在耶稣的身上，他是诚心诚意爱心的来爱主。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要我们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他，他喜悦我们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所以一个爱他的心时常将他放在我们眼前，并且以圣经原则来行事为人，将我们对他的爱延伸到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职场，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包括不可爱的山羊。所以弟兄姐妹，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什么呢？相信耶稣了之后，行事为人我们除了要谨慎，我们要在上帝家里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摆上最好的。很多人都想在教会里面做很伟大的事情给人看见，但是我跟你说，往往就是那些微小的看不见的，你去拜访过某人，某人没人知道的，你去关怀过某些人，没人知道的，你奉献过帮助过某些人，他渴的时候你给他喝，没人记得的。但是我跟你说，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重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在耶稣的价值观当中，关心别人的需要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肢体成为我们的家，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虽然我们生出来就不是一个能爱人的人，但是你却是爱我们的神，使得我们能够因你而爱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或许我们还是有难处，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让我们能够使我们身边的山羊、绵羊都看到绵羊的生命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